Aleluya, gracias Jesús, gracias Jesús, gracias Jesús. Wow, gracias, Dios. 神的宝贝伙伴们，大家早上神与你同在，欢迎大家来到圣徒四十早灵修。这是我们第二周，也就是我们第八天的进食。我们会在八号到一直十四号，我们走进了破的第二周，就是破碎、破除、压碎、压榨我们生命的一周。第一周比较难走过哦，第一周特别前面几天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习惯，我们熬饿各方面。过了前面大概两天三天就稍微比较容易，但是来到第二周的时候呢，相对这周呢会是有很多负面的情绪、负面的情感，或者隐藏在我们身体里面，或者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原生家庭很多东西会爆发出来，这都是很正常的。因为当一周过后，我们没正常的吃东西，我们身体会有很多的反弹，这也会显露出我们生命很多的状况。偶尔你觉得很多的负面，那么呢你就去灵修；偶尔你觉得有很多的反弹，你就去敬拜。我们早上有圣徒四十早灵修，下午我们有守望四十舞蹈会，晚上我们有亲密四十晚约会。所以伙伴们，这周继续坚持，继续持守，其实我们可以走过第一周已经很棒了，但是第二周我们继续抱团，继续取暖，继续的来到求主说，主啊，你破除掉我的骄傲，粉碎掉我的自大，碾压掉我的野心，断开我里面的不对的动机，让这周神好好的做完他在我们生命所做的这一切。求主怜悯帮助我们，和我们深深的在一起。伙伴们，我们一起圣徒四十早灵修。感谢耶稣，欢迎大家来到圣徒四十早灵修。今天我们会跟大家分享的是罗炳生师母的故事啊。那罗炳生师母呢，她的真名啊，其实是叫玛莎亚比盖茨啊，我称呼她叫圣灵内在充满的恢复者，最起码是近100年啊。那么呢，很多人称她叫内在生活的祖母哦。那我们知道她是出于西安城，她当时候跟她丈夫一起在西安城带领着信心之家哦。当然这是西安城出现问题过后，信心之家才慢慢渐渐的这样的兴起来哦。那么呢，其实我们看罗炳生师母的生命哦，老师说的哈，他生命没有那种火热疯狂的讲道，或者没有那种荣华堂皇富贵的那种的措辞，也没有那种哇那种属灵的魅力，也没有那种的好像很多其他的仆人有的东西，但是你能看到呢，神一样的这样使用他。其实我们来到查考他的生平呢，真的就是非常的低调，非常的简单。他就是在12岁的时候在 JW40 的聚会信主，过后呢他就一直住在寄宿的学校在加拿大。到了1892年18岁的时候，他领受了生命的呼召哦，主就告诉他说，主希望你只为他自己生活与工作。 他原先应该回应神的呼召，走神的道路，但是呢，由于种种的原因，他回到自己的家过后，他就挣扎挣扎。我想罗炳生师母如果九重性格里面，他可能是六号，六号的人比较会有很多的顾虑，很多的顾忌，很多的体贴，很多的体会别人的心，很多的想，所以他们就比较难行动，我猜的啦。有机会我们可以跟大家上九重性格的课，我想这可以更加容易帮助我们去认识我们自己。那么呢，他就在家，他成为教师在教书，对不对？那过后呢，他虽然有这个呼召，但是他不愿意走上去，一直在挣扎，直到他有胃病，有肝病，有肾病，有关节肿胀，头痛严重，有时会发作，全身僵硬，无法动弹。哇，你看这种情况一直到什么呢？一直到他23岁的时候入院，他入院呢过后呢，他每天以泪洗脸，每天祷告18个小时，过后他跟主说，即使他在地狱中醒来也要服侍神。随后在1898年的时候，他经历了天上的异象，他也确认了神的呼唤，他回应了神。过后呢，他就到了这个杜威的聚会，让他祷告，没有完全好起来，还是很反复。他跟他的姐妹一起祷告，过后呢，局部的好起来。但是直到呢，他去了这个芝加哥西安的医治屋啊，神圣屋去服侍，去学习了过后，他才完全得医治。因此呢，他就成为一位服侍神的器皿啊，他就进了一间企业，这个企业允许他随时放下手上的工作去给病人祷告。如果有这样的企业，记得要请我啊。好，感谢主，他就这样走了他的一生。那他的一生过后呢，就来到认识了他的生命的另外一半，就是亨利·罗炳生，他们结婚。他们一起的带领信心之家，他们一起的将神给他们这份继续传承下去。那么呢，其实她的丈夫过后就去世了，那她一个人得带着这个信心之家一直的来到去往前的走，直到今天信心之家，我们看到他们的神给他们这份很特殊的托付，继续可以传承到更多的教会，更多的弟兄姐妹当然包括后期的这个吴老师、凯老师、荣教士、林教士、卑教士，一直传承下去一直到我们所认识的这个周金海牧师、江素暖牧师、江秀琴牧师，以此类推。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？那罗炳生师母，如果你看他的一生，真的是平平淡淡、平平稳稳，没有说建多大的教堂，没有说建多大的宗派，也没有说做多有影响力的东西，但是他就是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在做什么呢？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的在把神给他那份等安静等候神，与神紧紧的连接相交，来到继续的一代接一代，一直传承一直传承下去。哇，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事。所以我很相信一件事神就像玛利亚所讲的我情愿被神使用我到我 wear and tear， 就是用到这个器皿不能再用了，有亏损有损伤了，这个刀得扔掉了，好过这个刀放在那边生锈。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呢，神拣选的不是有能有力的，神拣选的是愿意及顺服的。我们看到一开始的时候， 罗炳森师母他本身真的不想顺服的，但是呢你看到吗，当他继续顺服，继续跟随，默默的做，小小的做，隐藏的做，背后的做的时候，那个影响力传承下来，可能到了罗炳森师母去世过后，他也不知道会有这样的影响力，或者他只能在天上看着他的衣袍继续传承下去，他所传承的这些的门徒们，成为神所重用的门徒，在带领着安静等候神，在带领着每个人进到密室与神连接。所以伙伴们，我们有时候真的不要想为神做什么大事，其实真的这圣当中不要求主说给你做，给我们去做什么大事，要求的就是神让我们做他要我们做的事，我们努力的，忠心的，我们做了，到最后可能没有像伟大的那种事工去影响全世界，但是哪里知道默默这些种子到最后发芽生根的时候造就了多少人。所以今天我们能在西安教会看到有这样的安静等候神，我们在牧主先锋可以看到我们等候他，亲近他，靠近他，与他甜蜜，与他甜美，所以就成了牧主的先锋，成为跟神有建立密切关系的心腹。哇，这一波从罗炳森师母一直发展下来，一直发展下来，最起码让我们看到神是多姿多彩。伙伴们，我想问的，今天是否你一直在想，神啊，我什么都不会，我什么都不能，你呼召我，我能怎么样？或者我们在想，神啊，我是一个拙口笨舌的，我不知道怎么带领，不知道怎么说话，我这些我都不知道，神啊，应该怎么样？可能我们会一直以为是这样，但是罗炳森师母的生命让我们看到，一个默默的器皿，一个看来普普通通的器皿，到最后真的他的生命发出亮光，发出荣耀的光辉，来到成为教会的祝福，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。伙伴们，我们一起学习安静等候神，我们一起来到学习罗宾森师母的生命，你顺服了吗？还记得他当年对你的呼召吗？还记得他当年对你的呼唤吗？不要再给自己借口说，神我拙口笨舌，神我什么都不会，神要的是一个愿意的器皿，不是一个什么都会的器皿。从罗炳森师母的身上我们看得到。
相信你的道路
高过我的道路，
我甘愿谦卑顺服。
Thank you.
耶稣，我相信每位伙伴都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灵修时段，我们看到这些圣徒们，不管他们成功的，不管他们失败的，但是总让我们有一个借鉴，让我们去学习，让我们去在他们身上找出他们成功的原因，还有失败的缘由。我想吃鱼肉不吃鱼骨，就是神要我们在他身上所学的。我们看大卫，大卫是一个很成功的君王，但是他不是一位很成功的爸爸，同意吧？所以我们每位都有长处，都有短处，所以我们学习好的，间接不好的，我们就成长，就突破。我们今天继续花30分钟的时间与主亲近、靠近、贴近、亲近、宁静，融化在他的里面。 亲近主的时间永远都不算多，永远都不够，但是只局限于你学会摸着了主。如果你摸着了这位主，你会发觉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一下子就过了。但是如果你摸不着的话，你会发觉十分钟、十五分钟也嫌很长。伙伴们，我鼓励你在这一次的灵的人生试试，努力的让经历他的同在，住在他的同在，与他连接、亲近、靠近、亲密，成为你生活的习惯、生命的习俗。进食的时候，趁着肉体软弱的时候，赶紧的连上他。愿今天早上、下午到晚间，神都与你同在。我们最后用这首歌诗篇24篇，众臣们啊，打开，愿我们笑傲5784，笑游2024，2024神必定为你我打开宽阔之门，神同在的一天。我是以诺，你的朋友，你的伙伴，你的知己。
Oh, 是万军之耶。